弟兄姊妹平安。到读经之后呢，我发现那个 Joyce 给我的那个金句跟你们的金句有一些不一样啊。那么所以呢，我发现我在准备的时候那个金句可能有一些变动啊，不过这个没问题啊。我想我今天呢就跟大家，我们的刚才已经主席给大家读过这一段的经文，不过呢刚好我也换了一个 PowerPoint 的形式，所以呢如果你坐后面呢，我是劝你坐前面，因为我是把它拉长，所以我的字呢过去的字都比较大，可能现在打在这里，我发现你们通常都是一般是只有这个五行，那么我不知道，希望这个对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么我们先看今天我的题目就是众教会中间的人子，这个是约翰所见的异象。那么四月的上半月呢，我的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好，就这个，好，对不起。我们今天呢，我在这里呢，我先提到，四月上半月呢，是我们纪念主耶稣基督准备受难，那么所以上主日呢。李牧师给大家讲到就是耶稣他的复活和大使命。那么今天呢我们开始讲解启示录的第一章。那么我们教会的第二季度的就是四五六月的总题就是我们是怎么样的教会。我想我们讲解的经文是启示录第一到第三章，它的内容呢是包括这本书是从哪里来的，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的意向信息，以及呢人子给七个教会的书信。我相信很多人呢读圣经呢读到启示录呢就好像读到但以理书一样，有很多意向呢就不知道怎么样读法，所以呢很多人读圣经开始读到利未记当然比较难了，也是跳过去了，或者慢慢跳到但以理书，要听但以理书，启示录呢要听讲启示录，但是自己就好像读了开头都不知道怎么还可以一点头三章之后呢就好像下面呢就有些问题了。那么我想这个我们慢慢再谈了。那么我们主要这次的总题的目的呢就是在李牧师的教牧来信或者是公牧师他们讲到要借着这个七个教会的信来反思我们教会的情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教会今年是40周年，所以呢在这里呢要在那个地方给大家来思想我们教会的前程，我们先回顾过去也看见神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所以我先介绍全书的脉络它的分段这个分段呢因为我的那个 PowerPoint 我想那个位置的问题呢所以他把它 cut 在这里，我只能够给大家知道第一章它的主题呢就是第一章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在这里呢讲到所看见的事，第二到第三章呢是讲到现在的事， 因为第一章十九节就是一个最好的分段。如果你看看圣经第一章十九节，就是啊，第一章十九节，第一章十九节呢，它的总题呢，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我读给大家听。这里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所以我想呢，这卷书呢，一章十九节是最好的整卷书的分段，就是启示录。如果你要看的话呢，启示录给我们看见最清楚的就是他把一章十九节分成三段，就是第一章，这就是约翰看见的神迹，所看见就是神给他的意象。然后呢，第二、第三章呢，就是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那就是当时约翰要让他看见当时七个教会的情况。而且呢，第三部分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二十二章，就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啊，我想这个呢，我给大家有一个了解。好，那么我现在呢，我给大家先看，下面就是教会第二季度内容的大纲。我先把这个内容大纲，这个内容大纲呢，头一个呢就是本书的由来和它的信息。那么其中呢就是讲到序言，就是这本书是怎么样来的，然后呢这个由来，我给大家看啊，这个序言就是本书是怎么样来的。然后第二里面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序言由来和它的特点，第二部分就是读者问安总题和宣告。然后呢，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啊，那么我想因为这个 PowerPoint 的原因呢，我没有办法给你。那么约翰所看见的异象有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约翰当天他的处境是怎么样的，第二部分呢就是他所见到的异象和他借着这个异象从神领受的使命。那么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会讲的。今天我主要的重点就是在这个假的部分，本书的由来。这个大纲在大家的手里，我相信大家可以看见我们的大纲，你就可以看见今天我们所讲的部分，那个在大家的手里面的大纲。那么最后有一个归纳总结。那么这本书呢，从第二周开始到这个季末呢，我想我们会讲到七个教会的信，这个是现在的事。第一个所看见的事是现约翰的异象看见的事情，那么第二部分是现在的事，然后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末了，那个就是讲到他所见到的将来必定要发生的事情。好，为了省时间呢，我就不详细谈。那第二部分呢，就是今天的序言，我们这本书的由来有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由来和它的特点，第二部分就是问安总题和宣告。好，那么我们刚才已经读到啊，但是为着大家呢，因为初初读启示录，可能很多人事先并没有去读， 所以我把它读的也借着读圣经，我常常说讲道的人不是听我讲道，是要借着我的讲道引发你去读圣经。所以希望我们借着读经帮助你了解这本书它的由来。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呢能够指示给他的仆人。所以呢怎么样指示他呢？是借着神，借着使者，然后呢他这个使者呢就是差将这个启示的事呢赐给耶稣基督。那么他的使者也就是借着约翰，然后呢能够达到所有的仆人，你就知道神愿意他的心意给众教会历世历代的教会知道。因为神是从开始一直到未了末了，所以神是有一个整盘的计划。所以他这个来历呢，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见他就怎么样呢，他就借着约翰把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他所看见的东西他都证明出来。然后呢凡是读这本书预言的人和那些听见又遵守的人，他们都是有福气的。为着什么呢？因为为着神所启示的东西呢是已经要应验了，要达到了，神的时间已经到了。所以他把启示录给大家，赐给大家，其实他就知道时间到了，主要来的日子也近了。所以呢这本书一开始就报给大家，你有圣经呢，我希望你打开圣经，这样我提到的时候呢你就会知道从第一章一到三节里面这个序言由来和它的特点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知道。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一开始就说耶稣基督的启示，它的内容呢就给大家知道啊，它必要快成的事，他所启示的东西就是很快要成就的事情。接着呢他也是告诉我们他的来历，这卷书的来历，主把这卷书的启示传给了耶稣，主就借着天使让他的仆人约翰知道，然后就传给所有的仆人。于是呢约翰就把神的道啊，把耶稣基督的见证，凡是他所看见的他都讲明出来了。约翰呢就特别指出了这本书的特色，他的特色就是这卷书里面充满了预言，也都是有福的，这第三节所看见的。而且呢书里面的预言已经为期很近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概念，你会认识到什么这些事情。那我们下面呢就这本书是怎么样由来的，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看见这本书的第二部分呢，这个读者是谁呢？约翰一开始他是写信给在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呢啊，他也提到这个，他就问他们安，他就有恩惠和平安归于他们。那么他提到这卷书的来源是从神、圣灵以及耶稣基督来的， 然后他问安，为他们问安，又为他们啊祝福。他祝福了之后呢，他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做了三件事情，就脱离罪，而且呢啊让我们成为神的国民，又成为父神的祭司，然后他就啊愿荣耀颂赞归给神，他把这个荣耀颂赞都归给神。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里呢，启示录第一章第七节告诉我们他所传达的是什么信息呢？整卷书要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要再来，但是他特别提到人子，人子是怎么样呢？啊，我们可以看见，人子是驾云降临，这次的再来是驾云降临。过去他道成肉身，像 baby 一样出生，但是这次来的时候，他是威威严严的从天上驾云降临。而且呢，当他降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看见他，连那些刺他、反对他的犹太人也会要看见他来临。那么地上呢，万族呢都会因着他而哀哭。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你读圣经，你慢慢读启示录，开始你不容易读懂，但是你要再读，我们中国人说读书百遍，它的意思就明白出来。所以我劝大家呢，你读启示录你需要有耐性，你需要慢慢读，你需要消化，你需要思想，你需要把一个大纲，如果你对大纲清楚了，你读下去你就有兴趣了。那么神在这里特别讲到他是阿尔法，这是希腊文的两个字母，是阿尔法头一个字，俄梅嘎就是啊末了一个字母。这个意思就是神是开始的神，神也是末了的神，神是启示启那个创世纪的神，他也是启示录的神。那么神创造这个天地，他有什么计划呢？他不只是开了头，而且他也要带到结尾。那么结尾的时候呢，那个创造天地的主，他荣荣耀耀他的儿子能够从天降临赐他的人，那么他就说他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这个名称呢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我们的神他不只开始了这个世界，而且他也会终结这个世界。这个世界都是在这位神的掌管里面，他不只掌管过去现在，他也掌管未来。这个给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读圣经的人知道，神的应许句句都要应验，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因为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通晓天下一切大小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也是这样。那么在这里呢，一章四到八节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啊，神是怎么样来，我把它归纳起来，四到八节给大家看见。约翰很清楚地指出书信的读者，当时在亚西亚呢是七个教会，其实所讲的七个教会，有些人把这个七个教会说七个教会时代，有些说在任何时代这七种教会的情况都存在啊。当然问题就是你是属于哪一种的教会，历世历代众教会的情况，不只是在当时是这样，也是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所 所以我们今年我们教会40周年纪念，就是要反省我们在这7封书信里面，将来我们的教会也想到我们教会在过去有什么是我们的失败。他对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所以我们就应当好好的聆听神的话语。那么同时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提到的7个教会也是历代的教会，他的问安第4到第5节里面提到三一，就是三一的神，包括圣父啊、神主神，也讲到灵，也讲到啊那个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经文里面啊第5节也讲到，就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他不只提了耶稣基督，也提到他的3个名号，一个名号他是一个诚实做见证的，第2个名号是从死里首先复活，第3个名号是世界上君王元首的。我们看可以看见，在头一部分好像只是啊一个介绍启示录的大纲，但是在这个大纲里面有很多次都提到神的名字，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从神的这些名称里面你得到很多的安慰，因为他是诚实为神做见证的，而且他从死里首先复活，而且他是在世上君王的元首，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么同时呢，接下去呢，第5到第6节讲到神儿子救赎有3个目的，就是为着爱我们，他洗脱了我们的罪的污秽，他曾让我们成为神的国度，而且要我们做神的祭司。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只是信了耶稣，我们过去的罪得着赦免就了了，不是，我们而且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在神的教会当中，我们成为神管理的一个群体，我们好像大家庭一样，我们要彼此相爱，要活出神要我们活的，而且我们要服侍。基督徒不是说我得救了，现在我只是欢欢喜喜过日子啊，在地上啊，在吃喝玩乐，等候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呢、啊，那就完了吗？不，我们应当不只是进来，而且要出去。我们中国人说人要舍然后能够得，对吗？如果你没有付代价，那个东西我们说啊，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个价值，事物的价值就在于那个你付出的代价。今天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如果你能够舍，你才会得到真正有益的。如果你光吃你不能够啊排息，这个也是对身体也不好，对吗？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求神帮助我们。后来他就祝贺之后呢，他颂赞神，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呢，最后呢，约翰把这个书的总题，也就是讲到，你看耶稣，主耶稣要再不止来，而且是人子驾云降临。人子驾云降临呢，在圣经里面不单单有耶稣自己讲，但以理也提到要驾云降临这个词汇呢，你可以看见只有但以理、耶稣还有新约他们都讲到。但是在这里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当耶稣降临的时候，那些犹太人都要看见他，不信的万族都要因着他而惧怕来哀哭。同时呢，末了主神用他的名义说他是阿尔法，他也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 啊，而且呢，它作为印记，就说明耶稣将来驾云降临这件事，神用他的名义来保证这件事必定会应验的。那么他这个应许呢，也是对当时我们知道这卷书是在罗马政权为着信仰付代价的人，给他们一种鼓励。我们知道约翰写作这个启示录是当时教会就活在逼迫危难当中，就是今天也各处教会都有一些逼迫和好像我们现在说啊，加拿大是自由信仰的，但是你某些地方你也不能提你的信仰，在政治方面他们也是说哎呀同性恋啊乱来啊，这些有一些是政权的逼迫，有些是社会的逼迫，有些是人际中间的逼迫。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不提了，因为限于时间呢，我们只能够把它尽快的给大家有一个概念。第二部分，也就是今天我们主要讲解的部分，就是约翰看见的异象。那么约翰看见的异象呢，给我们有什么提示呢？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呢，给我们看见的第一啊，我们先看一看当时约翰的处境。我要跟弟兄姊妹还是借着读经里面你去了解啊，约翰所看见的异象。这个经文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和国度里面一同有份。等一下啊，约翰在这里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而且呢和你们一同有份。当时呢约翰的处境呢，就是像啊，他是被放逐在拔摩海岛上。拔摩海岛是当时那个小亚细亚的一个小岛，因为那个时候罗马皇帝把他年老的约翰他被抓去，因为在耶稣十二门徒当中约翰是年纪最大的，而且呢约翰当时他的生活是在一个被压迫的情况当中，所以他就被放逐在拔摩海岛里面。所以他说他在患难国度忍耐有份的原因，就是当时教会受逼迫，他也受逼迫，所以当时他的处境是这样。然后约翰接着就介绍那个日子他自己的情况。那一次呢他是在一个主日，所以他记得很清楚，虽然他年纪很大，但是他记得很清楚，而且被圣灵感动。所以约翰呢在当时他听见在后面有大的声音，这个声音好像人吹号一样。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有时候有节日，他们就是吹号节，对吗？有号一吹就是召聚他们，或者是警告有危险来到。那他听见他后面有声音在那里啊，催逼他。然后呢当他听见后面有声音的时候，他就想要去看。他同时呢还没有去之前呢，他已经听见有告诉他的声音说，你所看见的你要把这件事写在书上，你要传达给以弗所、士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啊，要叫他写了之后还要送去，送到撒迪菲亚、老底加那七个教会。 如果你从地理位置来看，圣经后面有地图，那么你看亚细亚呢，它是在拔摩海岛新约的一个地图里面，你可以看一看那个地方呢，那么也可以看见它在那里，在亚细亚这七个教会，它从如果是从以弗所、四美那、别加摩一路呢，沿途就是照着他的路线走呢，这七个教会都可以送到那边去。然后呢，要他们呢，要送到这七个教会那里去。好，我现在就把这个当日的处境给大家分析一下。当我们读到第一章第九到第十一节，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第九到第十一节。约翰当日的处境呢，给我们看见约翰自称他是他们的弟兄。我们知道约翰呢，虽然是当时教会的长老，而且是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但是约翰并没有标榜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国度或者他的地位、他的身份，他反而呢，约翰在他一切的言行上，就好像新约、旧约所有的众先知和历史当中为人同样的谦柔和谦卑。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服侍神，神并不看重你的位置，神所看重的是你是为谁做。神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在争取地上这些名望或者这些头衔。有些人说，哎，我不要在教会，教会做没用，你在社会当中人家都会知道啊，这个某某人是什么主席啊，是什么啊，这些。但是在教会当中你所做，耶稣说你把一杯凉水给我的这个小子里的一个，他就不能不得赏赐。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侍奉是神，万军之神，你是为神做，不是为人做，所以不要比较，不要看重这些东西。约翰就是这样，他是一同有份，他跟他们受苦在患难，他也在患难，他们是为着神的国度在那里努力。我们活在地上也是为着神的国度，我们建立别人，帮助别人，能够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面来，为神多结果子。哦，他也要忍耐，我们也要一同在神的工作上一同有份。他为着见证信仰，就是见证耶稣基督，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啊，我们知道。所以约翰在那里把这些他所看见的，他就是他被囚在拔摩海岛上，那么作者也记下当日他所看见的主日，也就是犹太人是守安息日，但是他是在七日的头一日，也就是早期教会定下来把过去的安息日改成主日。他在圣灵感动之中，他听见后面有大的声音，好像在那里吹号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从神那里领受听见神后面说，告诉他，你不只是看见这个意象，你要把你所看见的意象写在书上，而且要把它送到亚细亚七个教会。按照他的当时的地理的顺序呢，以弗所、四美那、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老底加各个教会，这些呢我们在 PowerPoint 里面都有。如果 你能够在家里放 PowerPoint 的慢点，我们可以给他们可以带去可以看，你们可以希望帮助你在读这段经文有所帮助。好，那么我们时间不多呢，我就转到第十二节到第二十节这一段。这里说，我转过身来要看到底是谁发声和我说话，既然转过来就看见了七个金灯台，然后呢他先转过身，因为后面声音在他后面嘛，好像吹号，对吗？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所以他就要转过来看到底是谁跟他说话。但是转过来所看见的是金灯台，而且呢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不管怎么样，人子他呢穿的装束是什么呢？装束是长衣，而且呢有金带而他的头和发好像白羊毛，好像雪，他的眼目呢就好像火焰那么脚呢，他的脚也好像在炉当中炼过的光明的铜他的声音就好像重水的声音，他右手拿了七星，他口出来两把两刃的利剑，而且他的面貌好像烈日放光。那么这里我把耶稣的哪个形象呢？右手、口中、面貌、脚、声音，这里几个？五个。前面那个呢？好，这五个好，前面呢，头发眼目加上多少七个。你可以看见启示录里面有很多七那么这里连耶稣的面貌从整个形象给他看见的意象里面也一共有七个。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些呢。好，那么接下去呢，当他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约翰他是怎么样呢他一看见呢，他马上他的反应就好像他死过去一样。这个但以理书也是看见意象的时候他就好像死去，看见主的时候也好像以赛亚看见主坐在高高宝座上他就觉得他自己是有罪的。所以当约翰看见这个意象的时候，他就看见当他像死去的时候，他就听见有声音安慰他，告诉他说你不要惧怕，而且呢告诉他他是首先的而且也是末后的。就神再一次的提醒他，我不只让你看见，我也会保守带领你去到路中。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有时候我们说十字架的道路很艰难，但是十字架有主同行，你就不会觉得艰难。我们人生其实生下来就很多艰难，对吗？但是神把你生下来，他就会陪伴你终身跟随他，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伴随我们一生的。他是谁呢？他也告诉我们，他另外一个名称是他是存活的。这个存活就是包括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而且一直活下去，而且呢还有他是拿着钥匙的。然后呢 他听到他的吩咐。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这就是我们的分段，整个的分段，启示录的分段，你所看见的是，这就是约翰在第一章里面他所见到的意象，而神的吩咐，他讲到现在的事，也就是以后开始我们要讲的啊，第七个教会，现在当时代，约翰当时代那个教会那个情况，那么而且将来的事，从第四章到末了，那么然后他提到在你手中，你看见他右手拿了七星，同时呢有七个金灯台。所以约翰怎么样呢？他从这个意象所领受的使命，前面第十节作者已经讲过，他听见后面有对他说，所以他转身要看是谁向他说话，那么不料呢，他看见七个金灯台，和灯台中间有一位人子。这十二十三节，我们综合约翰的叙述前后来看，我们就明白金灯台其实就是圣殿的东西，对吗？所以灯既然殿是圣殿的东西，那么殿里面的人物大部分是祭司，耶稣基督的身份就是祭司，他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呢？就在灯台的中间，也就是他在灯台之间。因为我们知道犹太人的灯台是蜡烛，对吗？圣殿里面的灯台是蜡烛吗？蜡烛就是有七个分支，有七个分支。今天我们没有把那个图像，如果你去以色列旅游，你就可以看见把圣殿当中的灯台有七，那就是七个教会，对吗？也是刚好七个教会啊，耶稣就是在众教会中间穿来穿去。那么啊，除了祭司之外呢，耶稣也有君尊的尊，君王，他再来的时候，他就是审判他的啊，尊贵的有金带作为他束腰。他更详细的就是把他所看见复活人子他的形象具体的描述出来，从头发、眼睛、脚、右手、面貌逐一的描写。他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表达亘古长存人子的智慧，也讲到他的威严可谓洞察万事，他的全能审判，他的声音好像众水的声音，那就是啊，震撼澎湃，好像狮子暴啸，他权柄能力很大，活泼长存的道好像利剑。总而言之，他的荣耀就好像面貌，他的面貌就好像太阳那个荣耀的形象。所以从这些的描绘当中，你就可以看见这里所说的啊一个情况。好，那么这位在七个灯台中间往来的人子的出现，就表示了人子和教会和教会的使者之间，他的关系是密切和彼此都是相联系的。当约翰见到异象中那个荣耀人子的形象的时候，他的反应就好像死人扑地一样。然后呢，荣耀的主告诉他四件事情。第一件，我们可以看见人子安慰他不要惧怕。弟兄姊妹，人生在地上很多惊怕的事情，但是你不要挂虑，因为主和你同在，他是创始也会成终。 同时呢，讲到复活人子的名称，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他是那存活的，他曾经死过，现在活到永远，而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是人子名称里面所包含的内涵。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很多提到神的名称你不要忽略，因为每一个名称都跟我们基督徒有密切的关系。如果你知道你的神是这样的神，是丰足的神，你不要惧怕。最后他扼要的把托付给这个作者的启示录的内容就交给约翰，要他把所见的事、现在的事和将来的事都写出来。还有第四，就是他讲到七个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好，现在因为限于时间呢，我们希望很快，我就用归纳总结给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的讲道大纲呢，就是讲到这本书，就是在你手里那个大纲，我相信你大家我们就这个可以跳掉啊，没关系啊。那么约翰所见的异象呢，就讲到当日的处境和异象所领受的使命。那我最后我就把它分析一下，头一部分呢啊，你不看呢你也没关系，你听我讲。第一部分这个大纲呢，是让我们对为什么要学启示录有一个概括的了解，和本书的由来啊、内容啊、和特点、重要目的、对象等等，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和认识。更提到主神和耶稣基督他们的名称，这些呢我就不讲了，等大家自己去看。第二部分呢，就是给我们看见把作者当日他的意象的前后和一切的见闻、感受、反应、领受的使命和托付等等，末了呢意象的人士呢，他扼要的介绍了七个星和七个使，就是教会的使者，那么还有和七个金灯台，就是教会众教会，也就说明耶稣啊要叫他把这些信告诉亚西亚的七个教会，也就是提醒不单单当时的教会，也是今日的教会和未来的教会。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就看今天的经句。灯台中间呢有一位好像人子，他身穿长衣，一直垂到他的脚，长衣是祭司，金带那是代表他是那个也是君王，那个君王的意思。那么他的头发好像白羊毛，他的眼目好像火焰。那么我把它归纳起经句的信息，人子既然是在灯台中间，那就说明耶稣基督他是在众教会当中行走的。在他的位置上来说出，他掌管，他监察，他守卫一切教会所发生的大小的事项。当日是这样，现在这样，将来也一定这样。所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将来必成的事就完完全全应验。我今天我想我的目的和我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给大家有一个概念概要性的了解， 那么接下去呢，我想以后你们的教会会仔细的读那七封信。不过我希望你把第一章，如果你能够读清楚呢，这个不只是以后的概要，也是未来的导论，让你知道整本的启示录的概要是什么。那么有兴趣，我希望你好好的查考启示录。如果你启示录你都读得通呢，我相信你读其他的圣经，用这个功夫去读呢，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益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同心恭敬的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知道人的话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需要你的圣灵启迪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你自己的心愿，因为你愿意跟我们做贴心的啊，因为你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让我们连于耶稣基督，我们能够成全你所要成全在教会中的旨意，并且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好像这个世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会带领你的教会，带领你的众儿女们，让我们好好的扎根在你的真理上，建造一个合你心意的教会，等候耶稣基督的回来，就是心腹等候新郎的回来。愿主你自己成全你的应许。主啊，愿你快来，我们愿意你早日回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